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立藏本来护种龙群法，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月生不杀所造的入中论啊。入中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入中论当中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啊，名义、义理，然后是论义和末义啊，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这个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呢再来讲第二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二个科判也分了两个科判，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宣说暂时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分别宣讲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科判分别宣讲实地呢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提起地等五地，第二呢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行地等四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正在讲远行地。那么在远行地当中呢，因为是这个在远行地他自己的体相来讲呢是这个六地菩萨，他自己呢在初定位的时候呢般若度增盛的缘故，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他这个相续当中的如是的这个智慧的功德是尤为超胜的。那么为了后续能够如是的了解这个六地菩萨在入定位是什么样子的真实境界，然后初定位的时候呢从哪个角度般若增盛呢，所以说呢要通过学习这个中观的方法，通过学习中观的方法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呢中观一神把它分到二地来进行抉择的。那么分二地的时候呢，在圣业地当中呢离开一切细论，圣业地体相呢离开一切细论，那么这个呢就和这个可以说是和这个菩萨入定的境界是非常符合的。然后呢在这个初定位的时候呢，可以说在这个暂时的时候呢一切诸法都是缘起产生啊，也都是缘起生的。而这个六地菩萨他自己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因为般若增盛的缘故呢，特别通达缘起的体相对一切诸法缘起的体相是尤其通达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初定位的时候呢有显现，但是呢毫无自信的道理，在这个觉得中观的时候呢通过缘起星空的道理，尤其是在缘起这个角度呢，应该安立呢，可以说安立在这个虽然说在这个圣义地当中一切都是可以说离开一切细论的，但是在名言当中呢，那么一切的这个法一旦因缘具足了就可以产生万法。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安住空性的状态下，或者能在追着空性或者空性见解的同时呢，又不废弛这个对这个因果的取舍，然后呢在世俗当中呢该积累的资粮该参透的罪障呢都需要做，那么这些呢就是因为观待众生分别心，或者乃至于这个缘起体系没有消尽之前呢，它必定有这样的这种这个特性的缘故，所以说呢在现前地的时候呢就是进行抉择的。那么在现前地当中呢，可以说呢有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呢是真实，第二是即为本品。那么首先呢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宣说能定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尽的空性第三呢是这个接受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再来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广说这个它的这个空性的方面广说它的这个所尽的空性呢这个方面有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这个已经做了抉择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广说像这样的话具这个深意的空性现在呢也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如何传相，然后呢这个为谁传法，然后呢就是这个所讲之法。那么其中的前两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现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抉择这个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那么首先呢也在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科判，以理抉择法物，以理抉择人物，所有一切空性呢可以说完全都是在人物我和法物我的这两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的，所以说如果一旦精通了这个法物我的空性，又一旦精通了人我的空性的话，如是的话就可以说是把所有般若经当中所讲的空性的体相，空性的如是的分类呢可以说全部已经精通了都已经精通了。那么为什么首先宣讲法物再宣讲人我呢？因为这个地方是讲大乘的空性，大乘的空性呢那么可以说按照一种讲法来说呢，那么总的空性总的执着呢就是法我，然后呢人我呢只是法我当中的一部分是它的一部分而已。如果说你已经精通了法物的话，肯定人我就已经精通了，但是为了这个从修行的次第来讲，为了破我执，如是呢为了这个了解这个我不存在呢，也可以单独再宣讲人我，这个在佛经论解当中呢都是一样的一种特色的。那么现在呢以理抉择法物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破自性生，第二呢是事故以理成立为一唯一的缘起生意，第三呢认定如是观察之故。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在二地当中破四边生，第二是如是破者防难。那么这样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立事略说无四边生，第二是于比这个于比广说 啊，广受庇理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成立之要结尾。那么现在来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四个科判庭抉择的，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和破无因身。那么其中呢，破他身呢，主要是针对的对象呢，可以说是一种数论外道的观点，但是呢，间接呢也说明了在修这个在修大乘法或者在修密宗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容易落到自身的这个鞭子当中。所以说呢，在前面讲的时候呢，也做了抉择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呢，破他身。破他身呢，那么如是的话有圣人外道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这个九部派、金部派，还有最后的下面的唯识宗的观点，然后呢秩序派也有部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破他身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比较广，因为呢一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世间和佛教的宗派呢承许他身的比较多，意思说呢这个方面在这个本论的篇幅占了很多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呢是主破承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死。那么首先呢，也是讲第一个科判呢，总破成学他身中呢，他也是从两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在真实义当中破除这个这个成学他身中；第二个呢，是这个名言当中破除成学他身中。这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真实破他身，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世间的烦难；第三呢，玄说如是破死的功德。那么首先呢，可以说是在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三个角度进行抉择的，总破他身，然后别破他身，然后是观果思边而破他身。那么其中呢，第一个科判昨天以上呢做了抉择，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别破他身啊，别破他身呢可以说是有两个角度，真实则破，第二是这个破彼防难啊，破彼防难，对，破四防难吧。有这样的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真实则破。那真实则破呢，在这个宋词当中，那么就一个宋词。牙种既非同时有，无他云何种是他？牙从种生终不成，故当弃舍他身中。这个方面就是别破当中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他性啊，专门针对这个他性方面呢进行这个着重的破词。首先这个宋词当中就是如此取决是牙种既非同时有。那么关待于一般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名言来说，在世间的缘起的体现当中呢，牙和这个种子啊，比如说一个因和一个果呢。不是同时存在的首先呢有这个因，然后因灭之后呢有果这个方面是这个世界的名言这个程序他身中的这些宗派呢也是如此承认的。那么这个时候破词的时候呢这个月生菩萨呢就抓住这个问题进行抉择，牙种既非同时有呢，就是说牙和种子二者像这样的二者呢不是同时有的，既然不是同时有的无他就是无他，那么就是说这个牙和种呢之间的话就没有个他性就没有个他性，无他云何种是他呢？怎么可以承许这个种子关待于这个这个果来讲呢，它是一个他性呢这方面就没有了。既然没有他性呢，第三句牙从种生终不成，那么就是破了他身了这个从第三句的方面就直接破了他身。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他性的这个牙怎么可能从他性的种而产生呢这个方面就是始终没办法成立的。最后呢就是这个他下个结论或者说就劝告他身中的这些这个这个学者应该舍弃他身中，故当弃舍他身中。那么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就是大概是如此的。然后下面再继续比较详细的抉择的时候呢，首先讲牙种既非同时有。为什么就是说牙种既非同时有呢？那么就是说的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他性首先他性呢在月生菩萨的这个知识当中首先就讲到了两个人这个慈氏这个可以说是弥勒吧，弥勒和这个乌婆基多。那么这二者呢，那么成为他性必须要同时存在两者必须要同时存在呢，可以说有一个互相关待的对境的时候，那么可以成为他。比如说此岸和彼岸此岸和彼岸的话，那么他们二者之间可以成立这个他性他性是同时存在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些长和短呢。这一方面呢同时存在的时候可以比较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他性存在。所以说呢只要是他性的话，那么必定要是要同时存在的时候呢才可以成立他性的。如果这二者不是同时存在的话，就没办法成立他性。首先的话就把这个观点做一个声明。声明之后呢他们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个他身中的人呢，他们通过这种观察的时候说名言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要成立他性的话，必须要是要两个法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有了这个前提之后呢，在宋词当中讲牙种既非同时有，那么你们承许他身你们承许他身，那么你们说因和果之间呢是有志向的他性因就是这个他性，所以说是他身。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就怎么可能牙和种是这个他性呢？那么如果牙和种不是他性，那么他身又是怎么承许的呢？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没有办法安立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破词的时候，首先安立 啊，这个什么是他啊，说了解了什么是他之后呢，然后再来观察这个芽和种之间的关系。芽和种之间的关系呢，按照名言啊，按照可以说是大家都承许的这个名言的这个规律来讲，因和果是前后次第的啊，因和果是前后次第。既然因和果是前后次第的话，那么不符合于他的这种这个体相啊，就是这个芽和种之间呢，成为这个他性呢，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说呢，芽种既非同时有，无他。芽种既非同时有的话，那么这二者之间呢就没有了他性，无他的话就是说芽和种之间呢不是他性的意思啊，不成立他性。既然无他的话，云何总是他呢？你怎么能承许这个种子或者这个因啊，就是这个关带于芽来讲它是一个他性呢？实际上呢，这个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观察抉择下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由他身中所安立的有自信的因产生一个有自信的他法的果，这二者来讲是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在没有直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他身中他就说得很应理，他说呢就自身也不应理的，然后共生也不应理，无因生都不应，只有他身最应理，因为是这个因和缘之间呢是这个他性的啊，因和缘之间是他性，所以说呢就承许他身。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如果不经观察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很应理。但是呢，在应成牌的这个理论面前啊，在这个大菩萨的深深的智慧面前，一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没办法成立。就前面通过一个次第，如是的话，抉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首先是什么是他性，然后因和果之间是什么样的体性。那么因和果之间是前后次第的，根本不是同时存在的。既然不是同时存在的，怎么可能因和果之间成一个他性呢？所以说，云何总是他？怎么你可能成立这个种子和芽果之间是他性？哦，在这个第二句当中就破除了他性啊，首先把这个他性破除了，他性一破除之后呢，下面就直接破他身。第三句呢就破他身方面讲的，芽从种生，种不生。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芽从种生啊，芽从种生。既然芽和种，它这个他身中认许承许了芽和种是他，然后呢又有一个产生的一种关系啊，又一个产生的关系的缘故，他们说是他生的。但是呢，中观中破的时候呢，前面这个他性都没办法成立了，那么芽从种生呢，种不成。中观中并不是说不承认啊，这个像这样芽是从种生的，并不是不承认的。中观中在不观察的情况下，他肯定承认呢，这个芽是从种子当中出来。但是这个地方的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前提是破他身中，而他身中的观点是自相的啊，这个他性啊，就两个自性的他性，两个自性的他性呢是从这个芽是从种子当中啊出来的产生的。所以说芽从种生的意思啊，就是应该理解成有不中哦，不是有不，就是他身中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自性的有自性的这个他的这个他这个体现的这个芽果，从这个他性的这个种生，像这样的一个他生的关系呢，终不成，始终就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像这样当中，在这个本论当中尤其是这个颂词当中呢，它有比较详细的比较系统的一个推理的方法啊，推理的方法应该把这些把这些呢，就是说这个推理的方法了解到，尤其是一些我们在讲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突出它的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比较重要的地方呢，比如说在这个颂词当中，首先观察什么是他性，然后他性观察完之后呢，再观察一个因和果之间是不是一个同时存在的一种他性法。实际上它是一种前后次第的缘故呢，没有他，既然没有他的时候，马上第三句马上得到结论，那么既然没有他，拿了一个他身呢，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立了。最后一句呢，就是这个就可以说方面的话，就是一种这个下一个结论，故当弃舍他身中。既然你的他身中你的这个根本的立论的根据，你根本立论的根据这个他性都已经被破除掉的时候呢，那么你的他身呢就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既然你一方面呢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成立有这个他身中，那么为什么不舍弃呢？舍弃之后呢，就是应该转而承许无自性的缘起身。像这样的话，虽然是这个空性的，但是可以产生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观点呢，就应该接受啊，就应该接受这个观点。那么就像这样的有实质的宗派，像这样有实质的宗派呢，他们就是认为呢，就是这个一切诸法应该有一个什么就是因和果之间的应该有个这个实有的体相。如果就是说按照中观中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因也是空性的，果也是空性的，他就认为空性的因怎么可能产生一个像这样的我们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实实在在能够接触到的果呢？这个方面就根本没办法。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书啊，像这样的桌子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瓶子啊，上面好像都是实实在在的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的。而中观说呢，这个是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是空性的因，它的因就是说这个没有自相的因。那么没有自相的因，怎么可以产生一个像这样可以摸得到、看得到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实实在在的果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那么这个因和果呢，应该有个自相，他们就不能够接受呢空性当中产生万法的这种观点。他们就认为呢，如果说如果像这样的这个因根本都是一种这个虚幻的话，那么这个柱子、称量 啊，这个方面的作用就根本没有。如果柱子没有撑梁的作用，那么这个房子岂不会塌下来？所以说呢，他们就说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产生了畏惧心。但是呢，中关村说根本没有这样的过失啊。像这样的话，虽然柱子能够撑梁，但是呢，它也是空性的，根本不矛盾啊。二者之间呢，根本不矛盾。也就是说，虽然是空性的，但是通过空性而产生的像这样一切万法，它的显现，它的作用，全部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打个比喻来讲，梦中的柱子。啊，梦中的柱子，我们说在梦中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柱子，啊，这个是不是空性的呢？啊，这个梦中的柱子肯定是空性的。那么这个梦中的柱子是空性的，但是呢，能不能撑住这个房梁呢？绝对可以的，啊，绝对可以的。就是因为它因和果都无自性的缘故呢，一方面是空性的，一方面它的这个显现，我们说梦中的这个柱子的显现，这个撑梁的时候它的这个有这个显现，然后呢，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啊，在梦中当中它有它的作用，这个柱子能够撑梁就是它的作用。所以说，一方面是空性的，一方面在空性当中呢。它的显现不灭，它的作用不灭，毫无矛盾啊！这样子毫无矛盾。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之后呢，那么就中观中的名言当中所建立的一切缘起生的法，虽然是空性，在空性的时候呢，它可以显现，它可以有作用啊，完全就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硬底啊，非常硬底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要针对一些人的这个实质的恐惧呢，如实的进行了这个安利的啊，有些这个安利的方法。那么在这个这个过当汽车啊他身中，从这个方面已经这个做了抉择了。还有呢，就是中喀巴大师呢，他的讲解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殊胜的教言。他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因不能生果啊，牙这个什么就因不能生果，总之呢，像不能生牙呢，按照这个他身中的观点来讲是完全不成立的，完全不成立的。然后他又做了一番这个分析啊，做了一番分析，他说是这个实际上呢，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讲，因和果都是他性的，而且有自相，而且有自相。他老人家分析的就是说，如果说是有个有自相的法的话，他就不会舍弃他的自相的，不会舍弃他的自相。他是有自相的法，他就说实实在在有的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该有这个不能舍弃他自己的自相。如果说不能够舍弃他的自相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种子存在的时候啊，他不能舍弃他的自相。种子存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那么和他这个什么，就说这个观待的这个果呢，同时应该存在。同时应该就是因为他有志向不能舍弃自己的这个体相的缘故呢，如此的话在种子有的时候肯定必须要有果，必须要有果。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有些这个概念问题了。概念问题就前面我们这个宋子刚开始讲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问题，只要是他性的法肯定是互相同时要存在才可以做比较啊，才可以做比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的种子是有志向的不能舍弃的，你的果呢也是有志向不能舍弃的，而要成立一个他法的话，那么必须要同时存在。种子有的时候就已经应该有果了啊，应该就已经应该有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不应理的，而且这个样子成取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前因后果，前因后果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世间的名言或者你们自己承认的像这样的观点如何应理呢？所以说他就从这个比较深的角度呢，也是解释了这个为什么说如果说这个因和果之间的他性啊是有自相的，那么就有这么大的过失，不能安理因生果，就是从这方面呢可以说做一番了解的。在这个讲义当中呢有这样的这个解释，所以下去之后呢还可以这个仔细去翻看这样的这段的内容。那么这个是就真实遮破的这个他身。然后下面呢就是破四房难啊，破四房难呢也就是说一个辩论啊，一个辩论。那么就是这什么辩论，就针对前面这个宋词意义，那么就有部中呢他这个他身中他并不服气啊，并不服气的话他说一些理由，说一些比喻，想要成立呢实际上呢有这个他身中，实际上有他身中。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客观当中呢也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四房难啊，把他的就说这个把这个他中的观点呢首先解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比破啊，就是破除他的观点的意思。有首先呢就讲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呢就主要是讲这个他身中他们自己的挽救的观点啊，犹如现见称两头，低昂之时非不等，所生能生是一耳啊，这三句，这三句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身中的观点。他身中的观点的时候他是说呢，就前面这个宋词啊，宋观中已经破掉了这个前因后果。前因后果的话如是呢都是一种什么呢前因后果呢实际上呢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都是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异体的啊，都是异体或者是不同时的观点已经破掉了。那么破掉之后呢，那么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有不中呢他身中他就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前因后果虽然不成立，但是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因和果或者生和灭之间呢就是同时成立呢是可以的。既然生灭之间生和灭可以同时成立的话，那么就符合了他性的符合了他性的。他说既然有这个他性呢，那么就应该有他生，他就从这个方面想要挽救。因为前面那个宋子你怎么观察呢就没办法安立一个他性 啊，因为就是说前面讲他性必是同时的，然后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因果之间呢又是这个前后次第的，所以说呢怎么样观察几个条件，你观察的时候你不管怎么辩论你没办法安立一个他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从这个破他的这个什么，就破他的观点的时候，他的挽救的观点的时候，他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他性是成立的啊。为什么他性成立呢？他就是说这个生灭啊，就是说一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的灭和果的产生，这二者是同时的，这二者是同时的话，那么就成立了他性了啊。既然有他性，那么就有他生，他主要是这个，他这样的观点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应该理解的。那么犹如线剑秤两头呢，他首先打个比喻啊，打个比喻，他说这个秤的两头啊，秤的两头，线剑秤的两头，一个东西放上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头就低下去了，一头就昂起来了啊，一头就昂起来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尤其是像这样杆秤，杆秤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把这个菜啊这些东西放上去的时候，它马上就一个低昂的这个低昂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就出现了。所以说他说是什么呢，他犹如线剑这个秤的两头啊，像这样一头低下去，另一头自然就昂起来，这个难道不是同时的吗？这个方面就是同时的。所以说呢低昂之时非不等啊，非不等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同时存在的意思，低和昂之间是同时存在的。那这个方面的头两句呢就讲到了他们的比喻啊，他首先讲比，然后呢第三句他就成立他的观点了，所生人生是一耳，所生人生是一耳呢，这个所生呢可以说是果，人生呢是因，那么这个直接就是从事实啊，这个他的宋词上这样讲的。但实际上他也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所生的这个法呢是这个可以说是产生的时候呢它代表一个灭法啊，代表一个灭法，然后人生呢是代表一个生法啊，是一个生，所以说它就是说生和灭是同时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所生反而是灭法呢？因为这个所生的芽一旦产生的时候呢它的种子肯定灭了，所以说这个所生的它实际上是讲灭。然后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呢实际上是它的这个种子啊，人生是种子，这个代表生。所以说呢他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所生和这个人生，生和灭之间同时存在的。什么时候这个种子一灭，就在这个刹那，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就是这个芽就产生了，芽就产生了。所以说他就说是中间根本没有这个间隔很长的时间，同时的，就像这个一个东西放到秤上面马上就有第二个动作一样。所以说他就成立了种子一产生的时候，不是种子一产生，这个芽一产生的时候呢它种子就灭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生和灭呢就是同时的，什么时候种子灭，什么时候它的芽就生，所以它这个这二者是这个同时存在的。他就从这方面呢就是安立这个生灭同时，安立生灭同时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啊，这个他性有的啊，实际上这个你看这个两个法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生，一个是灭，生和灭之间是这个他性啊，不是一性的，前面我们根本不承认这个数量外道的这个自身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说生和灭是这个是不一样的他法，而他法呢就符合了什么呢，前面你说的像这样他法必须同时存在，哎，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灭就同时存在了，就像趁着这地样的时候，所以说呢什么时候芽一产生，什么时候种子就在那个时候种子就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同时存在也是他性的。那么如果这样成立了，那么怎么没有他生呢啊？他说从这个方面就是他生了。下面呢就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回答呢，那么中观中进行驳斥啊，进行驳斥，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破斥他的观点，破斥他的观点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讲到色是同时此非有，正生去生故非有，正灭未有去于灭，此二如何与称同，此生无作亦非离，那么有五句啊，有五句呢进行破斥的。五句进行破斥的时候呢，首先呢第一个是这个总破啊，第一个总破，第一句的就是色是同时此非有，那么色是同时此非有呢，这个是总破啊，就是总的方面呢就是说你的这个方面是不成立的。然后呢第二句第三句呢，你就正生去生故非有，正灭未有去于灭呢，这个说根据啊，就是说根据你们这个观点不成立的根据呢就是这样的。第四句呢，此二如何与称同的是破喻啊，破他的比喻啊，破他的比喻。所以说像这样呢，你们的意义和这个比喻根本不相同的啊，就发现破比喻。第五句呢，此生无作亦非离，那么就是破他们啊，就是在这个中观中破了他们的这个寓意之后呢，他们又重新安了一个观点啊，附带在这个破词的。所以说此生无作呢，主要是破它的作用啊，从作用方面进行破词的。也就是说前面四句呢主要是破他们的这个事啊，破他们的这个法的本体，就生和灭的法的这个本体啊，生的法和灭的法，这二者呢根本不可能与称同的这个法的本体破词的。那么最后一句呢，此生无作亦非有呢，他们就是说这个法方面啊，就法的本体方面，这个生和灭的法方面，虽然没有一个这个像这样一个这个生灭，但是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生和灭之间的作用啊，作用应该有的啊，作用应该有。所以说这个最后一句呢就是此生无作，无作的话是破作用方面讲的。 可以说他的大概的这个可以说次第呢应该如是了解。那么了解之后呢，下面开始这个讲解呢，涉事同时此非由涉事啊，假设说呢你们这个观点就是已经讲到了，那么如果说你是这个人生和所生的这个事情，像这样的法的本这个事呢，就说是法的本体，像这样的一个法的本体这个生灭事，如果说是这个同时的话啊，如果是同时存在的话，此非由啊，这个是根本没有。虽然你用了比喻啊啊，然后呢也用了理论，但是呢，在中观众的眼里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啊，同时存在的这个所生人生的这种事情呢，完全是没有的。所以此非由，首先给你呢下个结论总破的，然后下面再开始别破呢啊，就是讲到了正生去生故非有，正灭未有去于灭。在这两个句子当中呢，一个是正生啊，一个是正灭啊，一个是正生一个正灭。然后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正生是什么，然后正灭是什么，然后再进行比较，为什么生和灭不能是同时的。然后呢就是说所谓的正生呢，它是一种这个去生啊，我们在学四百论的时候呢，对这个正生方面呢已经可以说有些了解了。正生的时候就是说正在产生啊，正在产生的过程，正在产生的过程呢，那么就说明这个法的本体还没有啊，如果说这个法的本体已经有了的话，已经产生出来的话，它不是正生的，它是已生啊，就是什么已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种子啊正在这个不是这个种子，这个芽啊正在生的时候啊，它是一种去生的过程啊，去生，也就是说呢，这个种子呢正在生芽的时候，这个芽还没有有，还没有产生，就是正在去于生啊，正在去于生，它是一个中间阶段，就还没有真正的这个产生的时候。所以说故非有，故非有的话，那么主要是就是说它的这个芽还没有。啊，正生去生的话就是故非有，就是芽还没有存在的。然后呢正灭未有去于灭，正灭未有去于灭呢，就是说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就是在正灭的时候，那么如果是在正灭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灭，如果说完全灭的时候呢，芽就已经有了啊，芽就已经有了。所以说如果说正灭的话，那么就说明它在正在去于灭啊，正在去于灭。所以说他说正灭未有啊，未有是什么，这个有是什么，这个有就是种子，因为这个种子呢正在去于灭，还存在这个种子的体相还有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说是去于灭的啊，去于灭。这二者来讲的话，他就这个地方讲到了一个正生一个正灭。那么正生和正灭呢，这二者的这个这二者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相同的地方呢，可以说是个相似的地方，应该了解在宋词当中怎么像对照呢。正生方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去生的啊，去生。然后正灭呢，就是这个正灭的话就是这个去灭啊，去于灭。那么还有呢一个非有和这个非有的话一个有，所以说呢正生的话是非有，正灭的话是有。这二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这个互相对照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比较详细的理解吧。那么这个时候是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啊，正生去生故非有，正灭未有去于灭。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通过讲解之后呢，得了解了啊，一个是这个这个芽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啊是去生，所以说没有。然后呢，种子是正灭的时候还没有灭，所以说还有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问题呢，就生和灭之间啊根本不是一回事情。你说是同时的，你说这个生和灭之间的这个是同时的，实际上呢就根本不根本不同时啊，根本就是不同时的。因为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如果说是芽已经有的时候呢，它已经灭了啊，它已经灭了，没有这个种子已经没有了。那么如果说这个这个正在产生的过程，正在产生的过程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芽还没有，芽还没有，这个时候呢就是还处在种子的状态，它处在种子位，它处在种子位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说它的芽有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芽还没有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种子还没有灭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一观察互相一对比的时候，一比较的时候呢，他们说呢，这个所生和人生，也就是说像这样的生和灭是同时的。我们说下面通过这两句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同时完全都是不同时的。正生去生故非有，正灭未有去灭。所以说呢，如是一观察的时候，就没办法按一个这个同时生的观点这个方面就根据方面就是破斥了从前面他们自己的这个从他们自己的这个意义方面进行破斥。然后呢，下面这个此二如何与称同呢？那么就破破喻破他的比喻。实际上这个比喻方面的话，就没直接破到比喻。我们破的时候是什么方面破了？你的比喻和意义呢就对不上对不上的。你虽然说这个比喻就是这个称的低昂这个方面是同时的，然后呢像这样的所生人生是同时的，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和比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中观众说根本不相同，这二者来讲呢根本不相同。所以说呢此二就是说像这样的所生人生和所生人生的这个生灭，这样像这两种法，这个此二的二呢就是生和灭，像这个生和灭怎么可能和称同呢？就没办法称同。那么没办法称同，必须要这个解释为什么比较没办法这个和称同。这个时候在这个月称菩萨的智识当中呢，也是这个做过比较这个明显的讲解。那么就是说月称菩萨的智识当中怎么讲解的呢？他就是说这个称的低昂啊， 称的这个低和昂都是现在法啊，都是现在法的。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说一个这个这个秤杆，秤杆的时候呢，一边下去一边上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都是现在啊，都是在现在位，都是在现在位的时候，它可以同时有低昂的这个，它可以有同时低昂的这种状态，肯定是有的。这个是大家都先能见到的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比喻是很正确的。但是呢，你这个你的这个身和灭呢，通过前面的这个两句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是同时的，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未来。啊，一个是现在，一个未来，也就是说这个芽呢是未来，现在种子还是现在，所以说呢，像这样一个是现在法，一个是未来法，而这个秤呢，两个都是现在法，那么两个都是现在法，当然也同时有低昂了。但是呢，你可以说前面通过正身去身故非有这两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如果在正身的时候呢，这个芽还在未来，这个种子是在现在的，如果说一旦芽到了现在的时候，这个种子已经啊到了过去了，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方面三十的方法，三十的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秤是同时的啊，这个现在的两种法可以有低昂，但是呢，这个生和灭呢，通过前面的观察，那么一个是未来，一个是现在，根本不可能有个同时的。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啊，通过比喻和意义一对照一分析的时候呢，绝对呢，它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啊，就是这个安利和这个秤相同的啊，秤相同就没办法安利了。然后呢，就最后一句呢，就是此生无作啊，亦非离啊，此生无作亦非离。那么就是在这个前面呢，中观中通过这个破它的意义啊，然后呢就破它的这个寓意啊啊，这个不符合。从这个角度已经破除之后呢，他也从这个他身中呢又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想要成立他的观点。他就说什么呢？这个生和灭的这个本体，它的法虽然就是没办法安立成同时的，但是它的作用可以是同时啊。他说的这个作用可以是同时的。那么这个作用可以是同时的话，这个是中观中就是首先呢就做了破词。首先破词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的这个作用是不是依靠你的法而来的呢？它是肯定是说依靠这个法来的。如果说这个作用离开了法，那么这个作用是谁的作用？所以根本没办法离开它的因和果或者生灭的这个法的本身是没办法离开的。那么说如果中观中就说呢，如果你的这个作用是没办法离开生灭的，那么前面这个生灭的本体已经破掉了，那么这个依靠生灭本体而产生的作用，你怎么可能单独安立一个啊，可以说同时的法呢？绝对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从这个角度首先就是做了个总破啊，首先做了个总破啊，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就好像这个什么打比喻，而是光说当中打比喻。如果说这个死女儿有的时候呢，有一个死女儿，我们说这个死女儿的这个她的这个颜色啊，她的这个娇媚的状态啊，啊，她的这个年龄啊，都可以观察啊，都可以观察的。你就在死女儿的这个基上面呢，可以安立她的这个种种的差别法。但是呢，这个死女儿本身都没有办法安立，那么你说这个死女儿的这个她的容貌啊，死女儿她的年龄颜色又怎么能够安立呢？就是摩诃婆罗伽在《成就宝书》当中讲，但没有见到差别而立差别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的法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在差别法上面安立一个差别事呢？这个时候破的时候，总破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方面来的。你的像这样的一个生灭的本体，前面都观察都没有同时的，所以说呢，你依靠生灭的本体而安立了它的这个生灭的作用，又怎么可以安立呢？啊，这方面就是总破的。然后在宋词当中怎么破的呢？宋词当中破的时候呢，是此生无作啊，此生无作。实际上呢，你这个生啊，你的生的作用啊，你这个生的作用呢是这个无作的。我们你这个像这样生的作用呢是有无作。你认为呢有一个生的作用，然后有个灭的作用。但是呢，这个地方宋词当中讲此生无作，你的这个生呢就是没办法安立作用的。这个无作呢就是否定的，加就是否定他的观点，没办法安立作用。那么为什么没办法安立作用呢？这个是必须要这个可以说讲解释。那么月成菩萨在这个什么月成菩萨的智识当中呢，也是做个这个如此殊胜的讲解的。他说是为什么没办法安立生的作用，他又说这个生的作用啊，你要安立生的作用，你必须要观待芽的本体啊，就说已经产生了芽，这个芽已经有了哦，你可以说哦，这个是它的生的作用，它的生的作用如是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产生的这个苗芽。所以说呢，这个芽呢就成了一个作者一样的东西了。有了这个芽才能够安立你的生的作用。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芽还没有啊，在正在生的时候呢，这个芽根本没有。如果这个芽根本没有的话，那么你这个生是谁的生呢？或者你的生的作用是谁的作用呢？生了什么啊？没有生什么。所以说芽都没有，你这个一个生的作用生了什么呢？没有产生，就是没有安立它作用的这个它的前提根本没有的。如果有了芽的时候呢，有芽已经产生了，关在这个芽啊，就是说啊，这个生的作用是这个生的作用产生的这个芽， 但是一个是牙都没有，那么你的生的作用是关带十二产生的，所以说根本没办法产生啊。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破了他的生的作用了，此生无作。所以说呢，就直接讲到了这个此生无作。所以说呢，最后结论的时候，义非礼啊，这个义字呢，当然就是包括了两个层次了。第一个层次就前面所讲到的正生去生故非有，来自于此二如何与称同啊，这个方也破除。然后一个义字呢，就是第二种观点，他就想要从作用的角度，想要从作用的角度进行安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没办法安立的，没办法成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有些这个怀疑啊，有些怀疑呢，宗喀巴大师他的讲义当中呢，就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了啊，提到问题了。那么提到问题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生的作用和这个灭的作用，这二者的作用是不是完全没办法同时存在呢？宗喀巴大师说呢，如果你不承许自相的这样的这个他性的话，那么是可以成立的啊，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如果说是印证派或者中观宗他的安立名言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生的作用和灭的作用是不是同时可以存在，他说可以存在，可以存在。那么怎么样可以同时存在呢？比如说这个正在生的时候，实际上正在生的时候也就是他正在灭的过程啊，就是一样的，确实是我们分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苗芽，一个这个像这样的话，一个种子当中，比如说一粒种子它正在去生的时候，正在去生的过程，也就是它种子正在灭的过程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生和灭，如果生和灭的这个作用，你如果说不程序自相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成立的啊，他们二者不相违，不矛盾。但是如果你要成立自相啊，有自相，那么有自相就前面所讲到的，它不能改变的，它不能改变。不管什么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因为它有自相的缘故啊，有自相的缘故，它就是一种没有办法改变的法。所以说呢，如果从有自相的方面安立生和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生的作用和灭的作用呢，从这个角度就不应理的。所以宗喀巴大师他这个为了这个前途怀疑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善巧的安立，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此二如何与称同呢？他们有这个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后面有个附议呢，他就说这个他身中，他就说此二如何与称同，它是有校正的啊，你随随便便破我这个比喻是不对的。他这个校正很符合我们的宗义，他是怎么样的？佛陀呢，就在《道感经》当中啊，佛说《道感经》，佛说《道感经》当中，他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了。他说犹如秤的低昂。这就犹如这个秤的这个低下去和这个抬起来的时候，现在犹如秤的低昂。所以说呢，在什么时候啊，在何刹那，那么这个种子灭，那么就在彼刹那呢有芽产生。哎，他就说得很清楚，一个是比喻，一个是意义。所以说呢，他就说犹如秤是低昂同时的，所以说他就说这个什么时候芽灭了啊，什么时候种子灭，什么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就有芽产生。这个时候他就难道不是一个很有力的校正吗？啊，为什么菩萨就是破过了？他说呢，在佛陀在《道感经》当中虽然是如此讲的，但是呢，根本没有说这个是有自相的他身，没说这个是他身法，也没有在佛经当中也没有很明显的说这个就是有自相的这个法，根本没有这样讲。只不过呢，你们啊，就是这个他身中呢，把这个校正呢用到你们的宗派当中去了，你认为是一个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成立了他身啊，这个自相的他身根本没办法成立。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说月乘菩萨呢，他就说呢，像这样的佛陀这个佛经当中的校正呢，是在名言当中。按理缘起法的时候，按理缘起法的时候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生和灭可以说同时，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解的这个什么啊，按理宗喀巴大师宗喀巴大师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从这个角度解释的，就是说名言当中的时候呢，他一个种子正在这个生的时候，也就是他正在灭的时候，也是他这个二者的可以同时的。从无自性的角度，从这个名言的缘起法的角度，从幻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这样安立。那么佛陀并没有讲这个，就是说实实在在存在的，完全是有自性法，所以说没有这样承认。意思说呢，从这个方面的话，有时通过破了他们的这个不是说直接破了这个校正的观点，就是他们所引的这个校正呢，就是这个实际上不符合真正佛陀的教义。那么宗大师也是讲过了，实际上为什么要承认像这样的因果同时呢？因为佛陀的经中当中经典当中讲得很清楚，比喻和意义对照讲的。犹如秤啊，就是这个秤的低昂是同时的，所以说像这样人生所生是同时的，哎，就是这样安立的。如果你说完全的不成立这个生和灭的作用是同时的话，直接绝对违背教正啊，违背这个佛的教义。所以说宗喀巴大师专门针对这个观点啊做了一番解释啊，一解释了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啊，确确实实呢，如果说没有程序一个自相的他身，在名言当中呢，有生和灭呢，它的作用可以同时存在，是不矛盾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下去再看讲义吧。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大金沙就当松云当牛角角角头，就茶就当金地金茶大罗门是江花江大，在当姐姐去哪不在，大罗江把门把人杀的，大当当就有么多把爷，么做过的那娃觉得说，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种子现圆满，三生有五灵。地藏本来护主，龙清法器清无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月生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啊。入中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的义趣论。那么在入中论当中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呢进行抉择的。四个科判呢，名义、义理、论义，然后是末义啊。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也是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的造论的分支，第二是呢宣讲所造论体，最后呢是宣讲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宣说暂时地当中，那么宣说暂时地，那么可以就是说观待于佛地来讲呢，那么菩萨的实地的功德呢都是这个暂时地的啊，因为呢必定要舍弃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功德的本体，而最后呢获得这个佛果的本体，所以说呢观待于佛果来讲，菩萨的实地呢就称之为暂时地。那么宣讲暂时地呢，现在又分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又分了这个三个科判，首先呢是集起地、能无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心地等四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也就是说在讲现前地当中，现前地呢分了两个方面，真实和即为本品。那么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可以说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宣讲这个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性的空性，第三呢说此地功德而结为。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这个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说具体深意的空性。那么现在也来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如何传相，第二呢是为谁传法，第三是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那么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那么现在首先来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抉择法物当中。那么以理抉择法物呢，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通过三个方面进行抉择。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时候呢，以理破除自性生，那么第二个呢是以理成立如是以理成立为以缘起生意，第三呢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二谛中破四辩生，第二是如是破者方然。那么现在也在讲第一个，那么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首先是立誓略说无四辩生，第二是于比以理广说第三呢如是成立之意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四个角度进行抉择的四个角度呢我们就说分别破此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和破无因身。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叫破他身讲破他身的时候呢，可以说有分了两个科判来进行抉择就是在整个这个他身当中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破除这个总的成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始终。那么现在呢也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那么也说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真实义当中破他身，第二是这个明言地当中也没有自信的这个他身中现在来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三个科判，真实破他身，第二是这个世间防然，第三呢宣说如是破他身的功德现在呢可以说讲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总破他身，第二是别破他身，那么第三呢观果四辩破他身。现在来讲第二个科判别破他身，别破他身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那么首先呢是这个前因后果破他身，第二呢是这个因果同时破他身。那么其中的第一个科判呢昨天我们做了抉择的，也就是说前因后果方面因在前面果在后面，二者呢根本没有一个他性，根本不是同时的缘故呢不承许这个他身的观点。那么昨天以上呢已经做了这个抉择抉择完之后呢，今天讲第二个科判内容，那么就是这个因果同时破他身因果同时破他身呢，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也是这个观待于一些这个其他宗派的或者他身中的相续当中的一些实质，他们呢就是不能够承许名言当中无自性缘起生的这个像这样一种意趣呢，他们认为呢生意当中也许是空性，但是呢在名言当中呢像这样的这个因果关系呢应该有一个有自性的生，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有自性的生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不符合于名言的体相，也不符合于真实意的体相，所以说呢这个中观中是二谛当中都不承许一个自性生，二谛当中都不承许自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 楚，不管是在名言当中也好，还是在生意当中也好，根本都没有承许一个什么所谓的这个自信身。那么在生意利益当中，当然就是离开一切四边的大空性，那么绝对没有一个这个身的现象也没有，何况说有个真实的身呢？那么在名言当生意利益当中，既然没有如此的一种这个有自相的身，那么在名言利益当中呢，也不可能有一个自相的身。名言利益当中，中观中承许缘起身，但是呢，不可能承许有一个自相的或者有实有的身。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主要是这个前面这个科判讲到了前因后果，前因后果呢，主要是通过种子和芽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抉择了没有一个他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生中他们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前后次第的这个他生虽然没有，但是呢，这个因和果同时的因果同时的这种他生应该有。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他们就举了一些这个例子，想要通过这个例子呢成立有他，有了他之后呢，那么就成立有他生。那就从这个方面呢想安立，但是呢从这个角度也是没办法安立的。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理论，你像这前面的这个前后次第也好，或这个地方的同时也好，在这个中观中的理论面前呢都没办法正式成立，就是因为中观中呢它是抉择法界自相的，法界是怎么样的一种体相，它就这样抉择。所以说呢，所有不符合于法界自相的观点，在中观中面前都没办法成立的理由根据，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眼识若有同时因，眼等想等，而是他已有重生，有何用？若未无比过已说。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在这样的一种一个颂词当中呢，可以说首先呢前两句重复他中的观点，那么第三句呢就是正式破词，第四句呢，那么就说这个如果不这样承许同时，要承许这个前后次第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呢前面已经说了，所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没办法安立的意思。眼识若有同时因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这个他身中的这个众生，他身中的修行人，他们就认为有一个因果同时的这种这个他，因果同时的他有的缘故呢，那么就有他身。那么是如何承许因果同时的他的呢？他说这个眼识若有同时因，眼识呢就是果这个地方的眼识呢就是通过这个什么，通过眼根，通过作意，通过外境等等，像这样合起来的产生的这个一个眼识。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我们在我们这个现在的一个眼识，比如说现在我们看这个书的眼识等等，像这样眼识呢必须要有眼根，还有呢就是外境的这个书，然后要注意这些想看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合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眼识，所以说这个眼识就成了果。那么这个眼识产生的时候呢，若有同时因，那么中观中说如果你承许呢有一个同时存在的这个因缘，也就是说呢眼识的这个果和它的因呢可以同时存在的。那么是哪方面同时存在呢？下面就是说眼等想等眼等想等。那么首先呢是这个眼呢，就是说这个眼根像这样的这个眼根。那么这个等字呢，那么可以说是在讲义当中呢提到像这样的这个受像这样的受比如自己看到这个书的时候，或者看到升起一种乐受或者产生一种苦受或者产生一种这个舍受等等，像这样的受呢同时也是具足的。然后还有想呢，就是作意就是这个自己相信当中的这个作意，虽然还不是眼识这个时候的作意呢，它是不是一个心识的体系呢？它是一个心识的体系，但是不是眼识呢？这个还没办法成立眼识，它作为一个升起眼识的缘升起眼识的助缘就是在自己的内心的识呢，作为一个升起眼识的助缘。所以说这个想呢，就是所指的这个这个作意。然后后面第二个等字呢，第二个等字呢可以说是外境像这样的这个外境，要产生一个眼识呢，必须要具足这样的一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缘，各种各样的因缘必须要具足。而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眼作意受还有外境等等，这些呢都是他法。和谁是他法呢？和眼识是他法，和眼识是他法。那么和眼识是他法又能怎么成立呢？这个时候就说是他们是又是同时存在的，眼识和眼根等等这些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呢，产生眼识的因缘，这些法呢都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可以限量观察到呢，现在我们产生眼识的时候，外境是不是有呢外境肯定是同时有的，眼根呢也是同时有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眼识和他们的眼等因缘呢是他性法，而且呢像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又产生又成立一个如是的一种因果关系，然后也像这样这个因果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说有他，有他的这个如是他有这个他性，有了他性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眼识又是从因缘产生的，所以有个身，因此说这二者合合起来就成了他身。他就是说呢，从同时的角度呢，符合于前面所讲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他身呢，必须要有这个必须要一个这个同时中时必须要有这个同时。那么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因果同时的。那么一个方面有同时，一方面有身的，像这样的一种体相呢，就已经符合了。他说呢，如是呢，可以成立有他身。 那么虽然他们是这样承认的，而平时呢我们在不观察的时候呢好像也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是按照这个无知性的角度来讲啊，不做观察的角度来讲呢，可以暂时这样承许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承许有一个实有的志向啊，有一个实有的志向因果同时的话，那么这些过失呢仍然没办法避免的啊，没办法避免。所以说这个时候破除的时候呢，已有重生有何用，已有重生有何用呢？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是什么已有重生呢？那么就是这个眼识啊，这个眼识呢已经有了，已有了再使它产生，那么有什么作用呢？啊，实际上就没什么作用。那么到底从哪个方面啊，就是观察他的这个他们这个观点呢，就是已有重生的过失是如何安立在这个他众的头上的呢？这个必须要了解的。也就是说呢，前面他们通过这个眼识和这个眼等如是的话成立了他性啊，成立了他性，也就是说第二句呢，眼等想等而是他啊，成立了他性。那么成立了他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他啊，可以说提几个问题。那么你先这样这个眼识若有重生心这两句呢，你想你是只是想要成立一个他性吗？还是想要成立一个他身啊？就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你单单只是想成立一个他性的话，那么你就说这些话，说这些话了没有任何必要，因为因为这个时候你成立他性是你的目标。成立他性是你的目标，那么就和你的他身中呢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没什么关系。所以说呢你想要通过眼识和眼根等是同时的成立他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必要。但是你说呢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成立他性的原因呢想要主要是呢想要成立他身，也就是说眼识和他的这些这个眼等这些因缘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是他性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根据思想要成立他身，首先成立他性再成立他身，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过失了。有什么过失呢？已有重生了。为什么叫已有重生呢？那么前面你们这个观察的方式呢，也就是说眼识和他的这个因等等，你成立了他性呢成立了他性的时候呢，首先呢就说这个通过如实的眼识这个果和他的因呢这二者来讲已经成立了他性，那么像这样的什么，像这样的这个眼识呢，已经用到他性方面成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还要从他性方面再成立一个他身呢，这个时候是什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眼识在你成立他性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已经有了。这个时候你成立这个同时的时候呢，你的这样的一种眼识是已经有了。这个时候你还要进一步再成立一个他身的话，那么这个他身呢，就从前面的这种他性当中产生出来的，从前面的他性当中产生出来，而像这样的眼识呢，在这个前面他性当中已经有了缘故，这个时候重新再产生，那么就成了已有重生了。确确实就成了已有重生。所以说成了已有重生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什么过失呢？就前面讲破自身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如果有了再生呢根本没有必要确实没有必要了，因为这个眼识呢早就已经有了早就已经有了，那么已经核心同时存在了，已经核心同时存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再没有必要再产生确确实实已经有的东西怎么可能再产生呢？就没有必要。或者呢如果说已经有的东西还要产生的话，那么这个因缘它的助缘就根本没有作用，它的作用就是它的这个缘呢就失去了它的这个缘的这个功用，缘的知道它自己的特性呢就已经失坏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果和因呢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的话，以前我们讲这个入行论智慧品的时候也是讲过的，如果是同时存在的话，他们这个因呢肯定是没有作用的绝对没有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因缘或者像这样的果没有的时候呢，它的因缘还没有。那么一旦像这样的这个缘有的时候呢，它的果同时已经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果产生的时候呢，实际上并没有关待它的缘并没有关待它的缘。因为像这样这个因没有的时候果也没有，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因有的时候果已经存在了，那么果已经存在了，那么这个缘就是谁的缘没办法成为它的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按照明言体系来讲，先有因再有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因和果同时已经有了，那么它的缘呢就不成立它的缘的作用。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两种过失了，一个是它这个生与复生的这种像这样的过失，第二个呢它的因缘根本没有作用的过失。那么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承许因果同时呢，就有这样的过失。那么还有呢，就是月生论是在自身论当中呢也有这个殊胜的这个理论。它是什么样的殊胜的理论呢？那么通过如是的这种观察眼识和眼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果如是观察成立他性的时候呢，那么或者呢你是通过上面的理论呢，成立有他性而不能成立有身只能成立有他性，也就是说眼识和眼等，那么这个是他性的是不是他性的？我们说是他性的，是他性的话呢可以成立，但是呢是他性的话就不能成立是他性身，像这样的话有他性就不能产生这个不能成立他的这个身体方面， 身体方面不能成立。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有如果有产生啊、程序是生的话，也就是说眼识是眼等产生的，如果你要成立是生，那么就不能成立是他啊，不能成立是他。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因为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前面在讲这个他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二者来讲呢，要成立他的话必须要同时存在的啊，必须要同时存在。但是这个时候同时存在实际上根本就没办法安立这个同时存在，就是说眼识就是这个眼识的果和他的这个助缘的根等等，像这样根本没有同时没有必要没不是没有必要，就是说根本没有办法同时存在。所以说呢你如果要成立生的话就没办法成立他。就是说再从进一步讲的时候呢，如果你成立了他，那么就是说这个成立了他没办法成立生的话，那么二者都失坏。那么失坏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生没有办法成立的话，你的他生也没办法成立了。那么如果你像这样的话，你想要成立生啊，想要成立这个生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是失坏两者。因为没有生的缘故呢，那么你的他生又是从哪里成的。所以说呢月圣菩萨在这个知识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这个观察的方法。因此说呢这些理论都是很殊胜的，好好的这个思维呢就对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眼识和这个它的这个因缘是同时存在的这个道理，那么不存在呢就是可以这个产生一个定解。就从这方面进行这个案例的。所以说呢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因这个眼识和它的这个根等这个同时产生的这种现象出现。那么这个是第一方面，如果他们通过中观中通过如是的观察已经说到他们过失他们了解这个根本没办法成立，他们就是说想要避免这个过失而转而就是说呈现另外一种观点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什么呢若未无比过于说。若未无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就是不敢承认前面那种因果同时的观点，他要转而承认了在因当中根本没有果，那么就是若未无比。那么这个无比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果在因当中没有就是无比的意思。那么如果说因这个果在因当中没有的话，那么就没有成立因果同时。那么没有成立因果同时，那成不成了吗，就成立这个这个前后因果，前因后果。如果是程序前因后果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月圣菩萨就是说呢过已说过已说。那么像这样你承认前因后果而产生如是一种他生的过失呢，前面已经说了哪个前面呢，就是第一个科判当中这个是第二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前因后果破他生，在这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这个已经没办法安立了，已经破掉了。所以说呢你要成立同时也没办法，你要成立是前因后果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哪个角度只要你不放弃这个实执，如果你还不放弃有一个实有的这个因生果的话，那么这些过失呢都是没办法避免的意思。这个方面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可以说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说的抉择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别破他生，别破他生呢已经做了抉择了。那么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讲这个观果四边而破他生的从四个角度从四边来破他生彻底呢进行破执遮处。那么是从如何从这个四边破他生的呢，这个方面呢就从这个一个颂词进行安例的。生他所生人生因，为生有无二俱非，有何用生无何意，二俱俱非均无用。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四边通过四边的观察来破执他生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讲到了生他所生人生因，生他所生人生因这句话的意思呢，那么就说这个能够产生果的像这样的因，能够产生这个果的因呢，如果能够产生果法，那么必须要有从四个角度进行安立的。你如果认为呢在他生当中有一个通过他生的因可以产生一个他性的果的话，那么就是在四边当中应该找得到的在这个所产生的这个四种方式当中呢应该找得到的。如果就是说下面我们列举的这四种有无二俱双非，像这样这个四边当中呢任何一边当中能够成立他性的果的话，现在的话就说你的他生就可以成立的从果方面，如果果可以成立的话，你的他生的因呢就可以成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四边当中去观察到底有没有你的这个他生的因当中所产生的果，如果说在这里面有的话就可以成立，但是呢如果说在四边当中没有办法安立你的这个他生所产生的果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放弃他生就是从这个意思来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为生有无，那么如果说有一个真正的这个生他性的人生的因的话，那么是产生什么呢，是产生有的果吗，产生无的果吗，还是产生亦有亦无的果吗，还是产生一个非有非无的果就从这个四个角度。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四个边都没办法安立，那么后面两句就是后面两句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从破执的方面进行安立的。有何用 啊，就是有何用生啊？有何用生呢？就是首先讲到的这个生了一个有的果，生了一个有的果呢，就是这个何用生啊？就是没办法生。然后生了一个无的果呢，就是何意生啊？没有意生。然后呢，就是二俱生呢，就是无用的啊。二就是双飞呢生呢也是无用的啊。这个分别就是他这个宋词的大概的意思吧。下面我们再从这个意上面呢，在这个进一步进行讲解。那么首先讲了生他所生啊，生他所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产生的一个所生的法的意思，产生一个所生这个地方呢，生他所生的所生的意思，那么就是所生的果，所生的果。那么生他这个他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程序因和果之间是他性的，因和果之间他性的话，那么这个果，那么如果说这个他所生的话，那么他所生的话就是代表这个所生的果是他性的。如果所生的果是他性，那么也是实际上是也表明了因也是他性的，二者就是说这个必须是他性的。那么生他所生呢，那么就实际上呢就是讲的这个所生的果。那么人生因呢，那么就是从讲能够产生这个这个所生果的因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生他所生，人生因的意思呢，实际上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主要是他主要是这个这个重点就落到了这个人生因上面啊，人生因上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能够产生他法的这种这个因，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下面就是讲了，如果这个人生因是实有的，而且是一个他性的，那它必须有一个产生的果。那么所产生的果呢，下面就观察为生。那么这个像这样的人生因是产生了一个有的果，那么有无二俱非呢？首先呢就是这个有呢，就是说有的果。那么也就是说呢，产生了一个已经存在的果的意思。然后呢，第二个呢，无呢，就是说产生了一个根本没有的果啊，产生了一个根本没有的果。然后呢，还有一个二俱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果呢是这个亦有亦无的。而所谓的二俱呢，就是说也是有的，也是没有的啊，有和无二者聚集在一起的意思。那么就是二俱，就是平时我们所讲到的这个亦有亦无。然后呢，还最后一个非字是什么意思呢？非字呢就是否定这个前面这个二俱的。因为前面这个二句的话就是亦有亦无，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非有非无的意思啊，非有非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和无呢都没有啊，非有和非无都没有的，从这个意思呢，从这个角度进行安例的。那么这四篇呢，可以说是从在讲义当中也提到过啊，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派，或者呢针对不同的观点呢，可以如此的对应的。首先呢，就产生一个有的果呢，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是数论外道。数论外道呢，它程序呢产生的果呢，肯定是已经存在的，这个果呢在因当中是已经有的，所以这方面呢就产生了一个有的果。而现在呢，第二个呢产生一个无的果呢，比如说像这样内道当中的这个进步派的观点，进步派的观点呢，他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是已经产生的就这个有的果的话，肯定要因果同时等等，有很多很多过失。他就是说呢，这个所产生的果呢，实际意义上刚开始是没有的，最后因缘聚合之后呢，它就有了啊，像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刚开始没有的果。然后呢，这个二俱的果呢是什么呢？二俱的果呢，就是说数论外道，不是数论外道，这个裸行外道，他自己承认呢，像这样的话所产生的这个果的体性是什么？这个果的体性呢，也是有的，也是没有的。他从这个方面呢进行，可以说这个比较狡诈的方式呢，他想避免前面的过失。他说呢，这个果的本性是什么？这个果的本性实际上是亦有亦无。也是它这个果的本性啊，这个地方亦有亦无呢，主要是我们要把观察这个亦有亦无，把这个什么的时候呢，放到它的果上面去观察。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人生的他性的因所产生的果，它这个果的体性是什么？这个果的体性呢，它说是一个亦有亦无的体性。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非二俱啊，非二俱呢就是非有非无。那么所谓的这个非有非无的果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还是观察到这个落到果上面啊，落到果上面。那么有些宗派的观点呢，他认为呢，如果是产生了一个有的果，如果是产生了一个有的果的话，那么有这个生有复生的果实。那么如果是产生一个无的果呢，那么就根本没办法产生的果实。所以说呢，他认为是什么？那么所产生的这个果，那么是有的，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个苹果，就是说一个苹果呢，在我们这在这个每个众生面前，那么这个四个众派面前呢，这个苹果都有了啊，都有了。那么这个苹果呢，就观察这个果到底是像这样的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型呢？那么最后一个这个承认这个二俱非的，像这样的这个观点，他就说这个苹果是什么体型？这个苹果也不是有的体型啊，也不是无的体型，也不是亦有亦无的体型，这个苹果是非有非无的体型啊。他就从这个方面把这个非有非无安立在苹果上面，安立在这个果上面，他就说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一种的果，他从这方面进行安立的。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下面一个一个进行破词呢，都没办法产生啊，都有很多过失的。所以说呢，下面第三句就开始讲啊，这个第三句的破了两边啊，第四句呢又破两边。所以说呢，首先的话是有何用生无何意，有何用生无何意呢？这个时候我们在了解这个词句的时候，怎么样去这个断句。 有何用身啊，首先是这个什么有何用身呢，是第一个啊，就是断句的，然后是无何意呢，是第二个方面。有何用身首先是有何用身呢，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有字啊，第一个有字呢就是说有边的意思啊，所产生的果是有的，所产生的果是有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呢啊，首先就是他的观点啊，如果说是有的话，那么何用身，何用身呢就是所发的过失啊，有破词的观点呢，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何用身，如果这个法已经有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就是说这个有什么必要啊再产生呢，这个方面就是像前面破这个什么呢，破这个疏论外道的观点，破自身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了啊，破自身的时候已经讲到生以复生啊，就是这个没有作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已经讲到了，如果说这个所生的果已经有了啊，这个所生的果的已经有的话，何用生呢，没必要再生了，就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过失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破到了第一边。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果是什么呢，就是无啊，就是无合一当中的这个无字啊，无合一当中这个无字呢实际上就讲这个啊，这个产生了一个没有的果，如果说产生了一个没有的果的话，合一呢啊，有什么合一呢，它的这个因缘有什么意义，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因缘要成立为啊，因缘的体性要成立为一个因缘的特法，它必须要有一个法的产生，它要产生一个果才能成立为它的因，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果根本就没有啊，就产生这个没有的果，那么产生这个没有的果，这个因缘是谁的因缘啊，就没办法了，这个因缘就成了无意义了，我们聚集了很多因缘，我们说最后呢就根本没有一个持女而产生，所以说像这样的想要使持女而产生的任何因缘不能成为因缘，全部都成了一个无意义，因为这个持女是永远没办法产生的，所以说呢如果你程序产生了一个没有的东西啊，产生了一个没有的果，如是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就是合意啊，这个合意的话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意思啊，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有何用呢啊，这个破除了有边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产生了一个有的法呢，这个何用呢啊，何用生呢也是从那个什么，也是从这个因缘啊成了这个无意义了，因为这个果已经有了，果已经有的话，那么这个它是这个因缘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必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破除了前面的这个所产生的这个有的边和无的边，那么后面一句呢，二句俱非均无用，二句俱非均无用呢就是破除后面的两边啊，破除这个亦有亦无和非有非无，首先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了解这个词句的意思啊，时候呢二句啊，首先有个二句，那么这个二句呢对应下面的这个后面那个无用啊，对应后面那个无用，那么二句呢如果是产生那个二句的果呢，它这个因缘也是无用的，然后还有第三个这个句子啊，二句句啊，二句句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二句俱非嘛，二句俱非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第四边非有非无的意思，非有非无也是对应下面的这个无用，就是说二句也是无用的，俱非也是无用的，那么这个均字呢就是说是合起来讲就二句俱非了，两个都是没有用的意思，那么从哪个方面讲这个二句俱非都无用呢，主要是讲这个如果是你所产生的果是一个这个亦有亦无的体性的话，那么它的因缘就成了无用了，它因缘就成了无用，为什么它这个你要程序亦有亦无它因缘就成了无用的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亦有亦无的法根本就不存在，亦有亦无的法根本就不存在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因缘产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法，那么肯定是无用的啊，肯定是无用的，所以说这个因为这个地方首先第一句讲到了人生因所产生的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在最后观察的时候全部都讲你的因无用，如果是产生那个有的话，你的因也无用；产生一个无，你的因也无用；产生二句，你的因也无用；产生一个非有非无，你的因也是无用的。所以说，全部都是从这个无用方面来进行案例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亦有亦无的法没有的呢？那么可以说，观察世间上的一切法，观察世间上的一切法呢，观察的究竟，观察的彻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法呢，或者就是有的啊，这个法或者就存在，实实在在就可以存在的，或者就是根本没有，啊，就是这两个边。除了这两个边之后，根本就是说，除了这个两个边之后呢，没有一个什么一个法上面也有也没有，根本没不可能成立一个像这样的第三品法。比如说一个瓶子，一个瓶子呢，我们在这个瓶子，我们说或者就是说这个瓶子有，或者就是说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瓶子，所以说它的果呢，或者就是有，或者又没有。那么就是说这个瓶子上面有也是有的，也是没有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像这样的话，有和无是根本就是矛盾的东西。有和无呢完全都是有矛盾的东西，有存在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无，那么无存在的时候根本没有有，所以说呢这个有和无呢是矛盾，两个矛盾的东西存在于一个法的体型上面根本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亦有亦无的法在整个世间上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缘故，所以说你说产生了一个亦有亦无的果，那么它的因啊完全就是无用，就是因为你亦有亦无的法根本没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能够引发能够产生它的这个因缘呢也是根本没有用的，从这个方面了解的。然后呢后面这个句非呢啊，就是这个二句的话，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二句的话就是第三篇，第四篇的话就是非有非无啊，句非那么就说这个有和无都没有， 你认为像这样的这个下面这个第四种观点，他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在一个国所产生的国法，它的本性呢是一个非有非无的东西。虽然你认为现在这个瓶子是一种非有非无啊，这个方面只是你自己的一种妄执而已。实际上，按照你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它生的这个因，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非有非无的果。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非有非无的果的，为什么没办法产生呢？就是因为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这个非有非无呢，也是没有的法，哎呀，也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法。这个就是说，一个法，它也这个什么，就是说也不是有的，也不是没有的。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法？更可以说我们通过仔细观察的时候，像这样非有非无的法呢，从来就没有就没办法产生，没必要，没办法产生过。或者是说，我们前面有观察的时候，这个非有非无呢，或者你说非有的时候就落到了无边了。你说非无的事情落到有边了，所以说呢，实际上你想要否定前面的这个一有一无，但是呢，通过你的这个非有非无一观察的时候，又落到一有一无上面，实际上根本没有差别。那么就是什么，就是月城论师的这个他的知识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他说非有非无，实际上呢，一观察的时候和一有一无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这样的，非有就是无，非无就是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法上面，实际上也就承认了这个一有一无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了解到呢，非有非无的法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啊，绝对不可能产生。既然不可能产生的话，那么它因呢也是成了无用的啊。它一个人啊，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像这样的这个他性的这个人生的因，产生了一个根本没有的果，那么这个因就成了无用啊，根本没办法安立的。这方面就是从这个四边呢，就是这个做分析的时候了解到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呢，在这个实际上这个在佛教当中呢，最主要它不破是后面两边的，最主要它就破是前面的两边。像这样有和无破除掉，有和无一破除掉之后呢，那么既然有和无都没有了啊，前面两边这个有无都不存在了，那么你说你成立一个一有一无，那么怎么样成立的呢？前面的这个分别的法的体型都没有了，那么你说什么再把这个两个法再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第三边一有一无，那么前面有和无都没有，你说还有一个什么有和无合起来的一个一有一无，那么肯定没办法存在，所以说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像这样的有和无没有的话，非有非无也没有。以前这个一些朋友看我们讲这个中观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什么中观中他抉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有和无二者是分别破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三边和第四边呢再把前面的分别破了再这个汇集起来破第三边和第四边，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前面分别的时候有和无都没有的话，那么汇集起来的时候呢后面的三边四边也不可能有啊，确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破的时候关键是这个主要落到这个什么，要落到这个破有无方面啊，破有无方面，有和无两个执着呢对这个众生来讲是它的这个最容易执，尤其是有边啊，尤其是有边是最容易执着。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多经论当中呢，虽然是同破有无就是有和无的同时破除了，但是呢它的这个着重点因为针对众生相续当中的实质缘故，它就说这个很多的理论都是在观察这个破除这个实有方面的啊，破除实有方面的。所以说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破四身，破四身呢都是在破除众生的实执啊，众生认为这个面前的一切这个众生也好，像这样的气世间也好，全部是实实在在的有，但是呢实实在在的有啊，有这个果的时候呢，它必须有一个引发它的因，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把它的这个因破除，你认为这个法这个像执着的法是实实在在有的，它必定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因，但是呢就是这个观察四边身的时候呢，自身他身共生无因都没办法产生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它这个因方面呢都不是一个实在的，既然它的因不是实在的话，它所引发的果就不可能是实有的，所以说呢它这个重点就放到了破有边。那么有边就破掉之后呢，那么因为这个无边也是观待于有边而来的啊，观待于有边来的，所以说有边际破除之掉，这个作为一个立根性的人啊，作为一个立根者，只要一把有边际破掉之后，那么无边呢，他就知道哦，这个无边是观待有而来的，所以说有一破掉无就没有了。那如果是个钝根就不一定了，钝根的话，他就说破除了有边之后，他还执着一个无边，但是如果是个立根器的话破除了有边之后，他就是认为了有边都没有，他这个无边也不可能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从着重呢就破除了这个有无二边，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了观察。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从四边所产生的这个四边的果进行破除的呢？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本身来讲，他生呢他生的话，他就不承许有这个什么呢可以说是这个在这个果在因为当中已经有的实际上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从四个角度都遮破。从四个角度就都遮破的时候呢，你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都没有从这个四边的果当中得到一个你这个人生的这个实有的因所产生的果。所以前面我们刚开始讲的也是这样抉择的嘛。像这样，如果在四边当中呢有一个你产生的果，这个果可以安立的话，我们可以说你的他身可以安立了。但是呢，这个时候通过观察、通过抉择之后呢，那么这个四边都没办法产生四边果都没办法产生。所以说，既然你这个果全部包括在四边当中，那么所有的果都没有。 所有的果都没办法安利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因是谁的因？所以这个时候就把他的人生因破除掉了啊。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法应该了解到的。我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棺椁尸边而破他身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可以说真实破他身已经讲完了。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吧。第二个科判呢，就是世间房难。世间房难呢，就是说中观中通过理论破除掉了这个什么他们的这个他身中的理论之后呢，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敌宗的观点，其他一些敌宗呢，他就认为他就对中观中说。他说呢，这个你们中观中的这些理论呢，确实非常锐利的，非常锐利。他们说呢，就是什么，就好像在这个燃烧的火上面呢，就是不管加再多的这个油脂呢，这个火，那么就是会越着越旺，越着越旺。所以现在呢，我们再不往你们的理论火里面扔油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理论不说了，不说理论了，越说理论越麻烦。所以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说理论啊，说什么呢？就拿一个限量的啊，拿个限量。他为什么要拿个限量的呢？他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一切世间当中的话，就是什么有两种啊，一方面讲有两种，一个是限量的比量啊，一个限量的比量。那么这个比量呢，可以说是通过这个理论啊，通过推理而得到的。那么他主要是觉得是什么呢？那么比量所抉择的东西呢，通过理论所抉择的东西呢，它是一种不可限见的啊，不能够直接限见的时候呢，那么直接用比量来推量啊，来推理的。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限量。限量所见到的所这个抉择的东西，就是能够限量见到的，不需要通过推理来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限量方面啊，限量的这个理论，它的能力是最大的，在任何像这样的一种理论当中呢，它这个力量是最大。所以说呢，这个理论方面我们再不讲了啊，也这个中观中呢就是很会说，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没办法安利，道理方面没办法，但是呢，不用道理上说了，就从这个限量的方式来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这个房难呢，主要是从世间的房难啊，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的。但中观中一步一步呢，把它们全部破除掉。世著自见许为量，此中何用说道理？他从他身亦视之，故有他身何用理？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世著自见。世著自见呢，就是世间这个世呢就是世间的意思啊，世间的人，世间的人呢，著于这个自见当中啊，著于自见当中。比如说呢，他的眼根自己这个直接见到某种法。耳朵直接听到某种法，这个方面就是世著这个世著自见的意思。那么世间人呢，注意他自己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所见境。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许为量的许为这个正量。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此中何用说道理呢？像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通过道理来推来推去的没有必要，直接见到了就是最正确的。直接见到就最正确，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再说什么道理。他从他身以示之首先呢，他就是说这个世间上的人，他就说第一句和第二句呢，他就说整个从总的这个世间来讲，如果是直接见到的话，不需要再说道理了，不需要再说道理。那么现在的话，就从这个后面这个什么后面两句呢，他主要是这个再从他身的角度，因为这个时候他必定想要承认他身嘛，所以说首先是从总的角度来讲，然后再从分别的角度来讲。他从他身亦视之，那么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他法的果从他法的因当中产生呢，也是世间上的限量了之的，限量看到的。所以说呢，故有他身何用理呢？所以说可以产生成立有一个诸法有他身呢，是不需要道理的，不需要道理。比如说他打比喻，他说的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限量见到火的时候在家里就是厨房里面限量见到缸炉里面熊熊燃烧的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最可以说是最这个最正确的最正确的。这个时候眼睛已经直接见到这个火在燃烧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再跑到房顶上去看这个烟囱了再去看这个烟囱里面冒了烟，然后推知这个里面可能有火，不需要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同样的道理呢，现在就是说他一切法是他生的一切法是他生的道理。比如说这个儿子从母亲产生，这儿子不是自身嘛，所以说他就是两个他法两个这个他性的法，儿子和母亲呢就完全不是一个体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世间人都能够见得到，像这样的话从他法产生他法，大家都是限量见到的问题，你还需要什么理论来说呢？所以他就想要从限量的角度呢来成立他身。那么这个方面的所谓的这个限量的这个问题呢，在一般的这个如果是智慧不是很敏锐的这个众生呢，相对当中是这个很相信的特别相信这个限量。比如说呢，为什么很多人这个不信仰这个前后世呢？他说没见到，我见不到。如果见到有前生后世有见到有轮回的我就相信了，但是见不到我就不相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说明世间上的人特别相信限量。像这样的所谓的限量呢，在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是牢牢扎根的牢牢扎根的。所以说呢，一方面就是说要破限量的话就比较困难不像这样的话前面说这个理论方面呢所破除的，尤其要破除众生限量见到的东西是比较困难的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必须要用善巧的方式呢才能够抉择，才能够破除掉所谓的众生的限量呢 那么实际上是靠不住的，那可实际的靠不住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应该了解它大概的意思。然后这个地方有个量字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里面有个量，实际上这个量字的意思呢，它是一种正确的心识啊，是一种正确的心识啊，正确的心识啊，见到什么东西呢？如果说所见到的是这个真实的啊，他们的相续当中引发一个正确的这个心识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就说是量，或者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正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啊正确的这个结论啊，正确的结论。那么正确的结论主要是安立在心识当中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就这个意思就是讲的这个世间上的人注意自见，这个就是最正确的一种心识，不需要任何像这样的话这个雄辩，那么可以驳得倒的，这个方面是驳不倒的。所以说他从想要从这个角度来安立，那实际上呢，这个中观中下面还要从这个方方面面来破斥呢。实际上呢，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正量啊，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个所谓世界上的这个限量呢，啊，全部都是这个不可靠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下面还要管讲今天就讲的这个地方了。